喂，欢迎收听。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里，大部分的焦虑，那些关于未来的、关于结果的，还有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些焦虑，突然一下子都消失了，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我们想跟你一起啊，深入的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它是来自你分享的这份材料，就是说，真正的力量也许不是来自于我们怎么拼命的做得更多，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更深刻地成为自己。
是的，没错。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说实话，非常反直觉。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崇尚奋斗控制的时代。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看起来好像有点被动的方式，比如说静下来，顺其自然，或者放下一些执念，来获得一种那个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
我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智慧掰开揉碎了，看看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要怎么去实践。
好，那咱们就从最基础的，但也可能是最难的一步开始吧。材料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静默。在一个被手机通知啊、社交媒体啊、各种噪音填满的世界里，说真的，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了。但我感觉材料里说的静默好像还不只是图个清静那么简单。
没错，它远不只是物理上的安静。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传神。他说，我们的心智就像一个被搅浑的池塘。当你的思绪、焦虑、各种计划在里面不停地翻滚的时候，那个水水是浑浊的，你根本看不清池底有什么。而且你越是想用力看清，就越是搅动它，水就越浑。
啊，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有时候越是想解决一个难题，脑子就越乱，真的就像一团乱麻。
对，就是这个感觉。而静默呢，就是那个停止搅动的动作。它不是让你强迫自己说，哎，我什么都别想，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是让你允许那些泥沙，也就是你的各种思绪，自然地沉淀下来。当水面恢复平静，池水变得清澈的时候，你才能看清楚池底的石头啊、水草啊，甚至可能发现一些之前从没见过的宝藏。
这个比喻很形象，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我们的大脑好像天生就是一部问题制造机，对吧？还有那个待办事项清单，只要一闲下来，各种念头就往外冒。要怎么才能真正让它沉淀下来呢？文稿里有提到具体的办法吗？
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心态转变，从对抗思绪转变为观察思绪。你不需要把念头赶走，你只需要就像看天上的云一样，看着它们飘过，不加评价，也别跟着它们走。这可以通过几分钟的冥想练习，或者更简单的，就是在你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咖啡的香气和温度上，而不是在脑子里规划下午的工作。这种刻意的单任务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微型的静默练习。
我看到文稿里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发明家都把他们的突破归功于静默的时刻。这就有点反直觉了。我们总觉得灵感是那种苦思冥想、头脑风暴挤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
对，但这恰恰是关键所在。高强度的思考可以帮你整理已知的信息，但真正的那种创造性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你放松下来的时候，比如洗澡、散步，或者就是发呆的时候。因为只有在心智的泥沙沉淀下来之后，那些来自更深层次的直觉和洞察，那些微弱的、平时被噪音淹没的信号才有机会浮现出来。所以对你来说，它意味着静默不是在浪费时间，恰恰相反，你是在为真正的智慧和灵感创造空间。
好，让思绪沉淀下来，这是一种不作为的力量。但这就马上引出了一个更大的矛盾。比如说，在事业里，在人际关系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主动出击，要去争取，要去控制局面。那文稿里提到的下一个概念，顺遂，或者说放手掌控，听起来就像是让我们彻底放弃努力了。这两者要怎么调和呢？
这个问题非常核心，也是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最大的一个误解。文稿里面特别强调，顺遂绝对不是躺平，也不是放弃，它是一种更高阶的主动，是一种怎么说呢，与生命共舞的智慧。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条很湍急的河流里划船，你可以选择拼尽全力逆流而上，这会消耗你巨大的能量，而且进展很慢。 这个就是强求。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顺着水流的方向，用你的船桨巧妙地调整方向，避开礁石，快个更省力地到达下游的目的地。这个就是顺随。
用河流来比喻就很清晰了。目标其实没变，还是要去下游，但是实现路径的方式变了。
完全正确。所以顺随是基于一种信任。相信生命这条大河本身有它的流向和智慧，它最终会把你带到要去的地方。我们那种想要控制一切的欲望，它的根源其实是恐惧，害怕失控，害怕事情不按我们预想的剧本发展。但这种紧抓不放的状态，不仅让我们精疲力尽，还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特别狭隘，结果就错过了河道上其他更美的风景和可能性。
但是这听起来风险也很大，如果我顺随了，但生活这条河并没有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呢，反而让我错过了一个关键的截止日期或者一个重要的机会，这怎么办？文稿里有没有提到怎么区分有智慧的顺随和就单纯的拖延或者放弃？
问得特别好。文稿里给出的区分标准是检查你行动的能量来源。你是出于恐惧、焦虑、匮乏感在行动吗？比如说，我必须拿下这个订单，否则公司就完了。这种能量状态就是强求。还是说，你是出于一种内在的平静、灵感和信任在行动？比如，我真心相信我们的产品能帮助客户，我会尽我所能去展示它的价值，然后接受任何结果。这种能量状态就更接近顺随。所以你看，你依然在行动，而且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但你放下了对结果的那个情感捆绑。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关键在于心态的不同，就是你做你该做的部分，然后把结果交给一个更大的流动。这是一种与生活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态度。
正是如此。当你不再执着于唯一的你认定的那条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生活可能会为你打开一扇你之前根本就没看见的窗。
所以说，顺随是带着信任去行动，而不是什么都不做。而信任这个词又必然会联系到下一个概念，耐心。说实话，在一个外卖要30分钟送达都让人不耐烦的时代，耐心真的太难了。文稿里把它称为一种深刻的力量，这个要怎么理解？
文稿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挺颠覆性的观点。他说，耐心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一种主动的观察。它不是软弱，它是一种战略性的抛施。你想啊，当你种下一颗种子，你不会每隔5分钟就把它挖出来看看有没有发芽，对吧？你会信任土壤、阳光和水会共同作用。耐心就是给予事物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
战略性的抛势，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是的，它意味着当你遇到延迟或者挫折的时候，你不是立刻就陷入沮丧或者愤怒，而是会停下来问自己，这个暂停是不是在给我一个机会，一个收集更多信息、完善我的计划或者等待一个更好时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耐心能让你在延迟中积累优势，让你原本的 A 计划有机会被一个你没预料到的可能更好的 B 计划所取代。
这在人际关系里可能尤其重要。我们总是急着想去修复对方，或者让一段关系达到我们脑海里某个理想的状态，但也许最有力量的做法就是带着耐心给彼此成长和变化的空间。
完全同意。耐心让我们不再急于奔赴下一个目的，从而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和欣赏眼前的过程。我们开始注意到那些微小但又很确实的快乐，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石就是文稿里反复强调的那个词，信任。相信一切的发生都有它完美的时机，即使我们当下无法理解。这种信任能让我们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保持内心的稳定，甚至把一些看起来是弯路或者失败的事情看作是伪装起来的祝福。
信任过程而不是执着于结果，这就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最深可能也是最难的一个概念了。文稿里称为 detachment， 我们可以理解为放下执念或者超然。
对，这个词非常容易被误解。 所以文稿开篇就澄清了，它绝对不等于冷漠、疏离，或者说无所谓。恰恰相反，它可能源于一种更深的爱和在乎。
这怎么说？放下怎么会源于更深的在乎？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因为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是把自我价值和幸福感像挂钩一样挂在了外部的人和事上，比如伴侣的爱、工作的成就、孩子的表现、他人的认可。我们执着的其实不是这些人和事本身，而是他们能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旦这些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我们的整个世界就可能崩塌了。
这一点非常真实，我们把幸福的遥控器交到了别人手里。
对，而放下执念，本质上就是把定义自己幸福和价值的权利从外部世界收回到自己手中。你依然可以去深深地爱一个人，去努力地投入一份工作，但你的出发点变了。你爱一个人是因为爱本身让你感到完整和喜悦，而不是因为你需要对方来填补你的空虚。你努力工作是因为你享受创造的过程和带来的成长，而不是仅仅为了那个最终的职位或者奖金。这就是放下对结果的情感捆绑。
道理我懂，但实际操作起来呢？比如说，我为一个项目投入了巨大的心血，怎么可能对结果不执着？这不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吗？
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文稿给出的路径是把你的焦点从控制结果转移到精通于过程。你的动力不再来源于对未来某个虚幻奖励的渴望，而是来源于对当下你正在做的这件事的热爱和投入。你尽你所能把过程做到极致，然后对结果保持一种开放和灵活的心态。成功了，很好。没成功，你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收获了成长和经验，你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因此受损。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态，它把失败给重新定义了。失败不再是你这个人不行，而只是这个方法或者时机不对。
完全正确。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那个回报是巨大的，你会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在平静和自由。你的快乐不再像过山车一样被外界的风吹草动所左右，你的决策也会更多的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和直觉，而不是出于对失去的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从静默开始，聊到顺随、耐心，再到最后的放下执念，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它们共同描绘出了一条路径，从与生活对抗转变为与生活共舞，从一个时刻紧绷、用力过猛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和谐、更轻松的心流之中。
是的，他们共同指向了一种更智慧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回去慢慢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如何通过少用力来获得更多。现在，请你安静下来想一想，在你当下的生活里，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个人成长，有没有哪一个领域是你一直在过度用力、拼命逆流而上的？如果你尝试着在那件事上稍微放手一点点，不是放弃，而是带着信任去顺应过程，你认为可能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新局面？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问题。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能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